须菩提言：佛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时无不来，是故名阿那含。下面，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佛。须菩提言：佛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着我人众生寿者。到这里是一段一个段落。下面，世尊，佛说我得无真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这段经文非常非常长，先请看22页科判庚二，举声闻为证。前面庚一是指举如来为证，在第19页。为了要介绍一切的现神贤圣，不论声闻、缘觉、菩萨乃至于佛，都是证到清净无为的真如本性。所以第一个，他以如来做比喻。第二类，我们先来介绍声闻成一果、二果、三果、四果。第三类还会介绍到菩萨，菩萨就是最有名的菩萨，发愿广度众生，清净佛国土，可是他不执着自己有净土可成啊，这是第三类。我们看现在讲根二，举声闻为证。寄颂里面说，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请看金刚经破空论37页第三行，论曰，偶益大师说，这个呢是解释一切现神贤圣都是以证到清净无为的无为法而为目的。可是无为法，我们上次说过，它也有程度不同。为了解释这个疑惑，他就会问说，既然无为怎么会有差别？既然有差别，那就不是无为啦。有人会这样反问。那偶益大师很有智慧，也引金刚经这一段经文说，今名四果，现在讲一果、二果、三果、四果，都是同样证到无为法，是没有妨碍差别的。但是事实上他们证入的境界反过来说也是有差别的，所以叫做以同证无为为目标，故曰大品云。这里的大品与小品相对，所以是指3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龙树菩萨所注解的大智度论所要注解的对象，是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30卷。他说须陀洹他有智慧，若智若断，若智他证入圣人的智慧，若断断掉呢所有一切的烦恼，他也能够证到像菩萨一样无生法忍，乃至于阿罗汉也能够若智若断，是菩萨的无生法忍也。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哈，小乘是以证阿罗汉叫做无生，也叫做无学。一果、二果、三果、四果，你证到四果阿罗汉的时候呢，一定会现出家相。出果在家居士也可以证得。佛在世的时候也有在家的这个优婆塞跟优婆夷就证到出果须陀洹，他是圣人。二果还有在家居士，到三果的时候在家出家都有，等到你要证四果的时候，你身心究竟常修清净的梵行，你一定会现出家相，因为不但自己身心清净，也会呢住持正法利益众生，所以四果一定是出家人。所以阿罗汉称为无生或有无学。那若在菩萨道来讲呢，真正能够相当于出果的呢，是指初地菩萨。那阿罗汉呢，就是相当于菩萨的无生法忍，7地跟8地的不动地或不退转的菩萨， 就是阿弥陀经常常讲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听好，意思说到了极乐世界不是一往生就是不动地菩萨，没这么说。经文是说众生生者保证你继续修行，将来会证到不动地的菩萨，这是阿弥陀佛发的愿。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有品位不同的，除非上品上身是一往生就是无生法忍，那是因为他在这个世界或他方世界已经修了非常超方的自利利他的功德力，所以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帮他受记的时候，他就证到无生法忍的啊。这是他们两个不同。所以阿罗汉相当于这个菩萨的无生法忍，七八地的菩萨。好，接下来请看着讲义22页，然后看破空论37，这样你就不用翻来翻去。请看经文，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你的意思和想法如何呢？哦，对不起，我刚才寄诵还没讲完。第11首寄诵，以无为法有差别，四果就一果到四果都是断掉一切烦恼，证到清净无为的这个般若智慧，所以四果的圣人都可以叫无生。那接下来圣人有哪几种德行，请你编号。第一个无争，他不会跟人家争论。第二个他离开一切的欲望，世出世间的欲望都离开，最具体的是离开男女的欲望，正阿罗汉的人才就近断掉男女的性欲。之前呢都还会有出果的话呢，他没有烦恼，但是他有习气。第三个最极静，就是他的身心很清静。第四个无所行故，是代表他对一切法都无所求。这样四个条件才叫做圣人的功德。所以假如你去读阿姜曼尊者传，或是看清净道论，或是到泰国、斯里兰卡乃是缅甸去参学，据我所知还有证初果跟二果的圣人。你会说，师父我们如何判断他？你去读清净道论，你看他第一个他的身心是清净的，第二个他看到一切境界没有染污心，对不对？他离开一切的欲望，贪嗔痴的欲望，物质的欲望，乃至于男女的欲望。第三，他一定不会跟你争辩，他也不会有起动念头或发脾气这样的念头。最后，他对一切的东西只有利益众生而无所求。所以他圣人有圣人的功德。当然讲的最详细是在清净道论里面的定品，他有讲还有慧品，会说圣人正一果二果，他会有喜乐觉知种种的身心的这种清安跟觉受。那当然你要去深入经论，否则你没有办法判断啊。好，所以圣人有四种德行，一是没有争辩，第二是离一切的欲望，第三身心极静，第四个他是对一切都无所求。无所行故是指无所求。好，后面我们还会详细讲。请看经文，罗舍大师的须菩提，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你的意思和想法如何呢？出果须陀洹有这个做这个念头了吗？我得到须陀洹吗？须菩提说没有，他是圣人，他是无我，所以他没有一个我的念头，所以他也不会认为我得到须陀洹。何以故？须陀洹有另外一个名称，翻成为入流，进入圣人之流，这是讲世俗地。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讲圣义地。事实上在须陀洹的圣人的想法里，他没有念头，没有一个能入跟所入，他是无所入的，他也不会执着。入可以当作进入或是执着，他也不会呢进入到各种色声香味触法的种种的外层诱惑里，这个叫做须陀洹圣人。详细的解释请看37页倒数第三行。须陀洹翻译为中国话叫做欲流，也叫做逆流，把欲跟逆这两个字画起来， 预是什么？预备准备做圣人。逆是指反违逆，从生死轮回当中反逆而出来做圣人。他说讲入流者，入就是指预约的意思，他虽然不是阿罗汉，但是他已经正式进入到圣人之流的这个河流，这个叫做入流。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都有黄河，都有长江，黄河长江的发源地都呢在青康藏高原，对不对？可是你找到源头，你坐着船一直往下走，不管经过多少省，像现在长江三峡，可能有人去过，也没人去过，现在你就不太容易，长江三峡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啊，轻舟已过万重山，你现在只能看 DVD 啦，对不对？可是你要搭上长江江上的船，你一直往上走，你一定要最后一个出海口是什么？是上海嘛。你还没有到上海，你怎么知道确定这不会走错呢？因为它已经进入同一个河流嘛。用这个譬喻是告诉你，当他正入无我的时候呢，他进入圣人之流的时候，他自己知道自己正果，就像他自己进入这个圣人的河流一样，他知道有一天我一定会达到的。第二个入，还有一个入流，入有叫做逆，逆就是反逆，是以生死之流来说，就是说你违反这个生死的河流，逆流而上，代表出轮回的意思。各位若看 Discovery， 就有一种鲑鱼，全世界有一种鲑鱼，对不对？它每次要生产的时候，它叫逆流而上，回到它的源流，然后呢继续产卵，然后呢它生命就结束了。好，这是譬喻，就逆流而上。看倒数第二行，在圣义地的道理来讲，事实上也没有进入，也没有出，也没有顺，也没有逆。但是在世俗地来说，请把下面四个字画起来，背绝合成，这是修行的很重要的关键。假如你去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新生录》，他就有讲到这个词，它出自于《金刚经》偶益大师的《破空论》的注解。背绝合成，请画起来。觉是指觉性，尘是指五欲六尘，背是指违背了你的觉性，而呢迷失在混合在呢五欲六尘里面，这个就叫轮回。也就是说你离开了觉性啊，而迷失在五欲六尘的这个享受跟堕落当中。所以因为众生会有被觉合成，所以假名说我们要出轮回，我们要出法性而入生死。翻过来38月，被成合觉，就反过来违背着五欲六尘的诱惑，每天读经修行修止观，而让你的心跟什么觉性和合而为一，这叫被成合觉。这两句话是相对的啊。刚才讲是被觉合成，现在反过来被成合觉。所以为了我们要离开六道轮回，所以才假名说原来我们要违逆生死而进入法性的圣人之流。到这里是一个段，下面38页第一行，以无所入者，说告诉你，须菩提，须陀洹是名为入流，这是占世俗地。圣义地来说，他证到无我无为法的话，他是无所入的，他是生死也不入，觉性也不入，他是无所入的。所以他叫做无所入者，是指无为的法性，他无能所的缘故，所以他也没有六尘跟诱惑跟不诱惑的问题。可是众生啊，无始以来我们常常迷惑了，迷惑了很多种种的情执啊，这种情执是广义的，对一切的执着贪恋留恋，乃至于男女的情执。妄见是指错误的见解，我们没办法跳脱这六尘轮回的境界，乃至于重视你修禅定很深，你假如不修金刚般若波罗蜜，乃至于你修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定天那么深的禅定，这样子呢还只是一家，一家是指心意识的意思，你还是被这个心意识细微的念头啊，叫维系法尘所执着而不能出轮回。 所以佛陀在世，他还没有在菩提下证悟之前，他也曾经去参访古印度外道修道非想非非想尽天的这个婆罗门教，乃至于他们有种种的这个邪见或苦行，可是佛陀认为呢，他们都没有办法就近出轮回，纵使他们禅定很深。所以可见修定之外很重要，修观修般若很重要。接下来他说，假如你见到这个六道，假如你见到位有十六种心都圆满的话，没有无漏的这个智慧，对不起我讲太快，无漏就没有任何烦恼的这个智慧真正升起的话，你对于世出世间啊，你都不会见到有少许的法相可得啊。金刚经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可是呢，当你出证到无为的这个圣人之流的时候，对于无为法当中多多少少你的定功还不够深，慧解力还不够，所以你还是有所差别的。好，接下来藕益大师他就感慨说，有些人现在当下，那藕益大师是明朝人，当时禅宗的风气非常兴盛，他说当时也有很多人暗证之徒，就是只管修证不研究经论的人，他就每天修，然后呢他不达法相，就是不通达一切教法，常常以为呢空跟寂，就以为是究竟的，这是错的。他不知道原来他这样子是暂时的得定而已，他还有能所的心啊，动不动呢又讲他已经证到无能无所，其实这是错的。就好像一个灵敏的乌龟再怎么样跑啊，它的尾巴都是会摇动被人家发现的，不管你转多或转少，你不知道你所比所取空请化起来，所执着的这个空啊，也是呢不究竟的。那不出两种，藕益大师就针对明朝当时很多修禅的人有两种弊病，其实我们现代也很多人是这样。第一个他说呢，是有一个叫豁达空，第二个叫变相空。好，请看38页倒数第三行，一者逼迫攻击，就是你逼迫自己的身心非常的勇猛，昼夜的精进不眠不休，把身心逼到一个极限，忽然你身心跟世界在打坐当中都不见了。好，有时候假如你在打坐的时候，你也会有这样的心境界，这个其实只是未到地定。好，我先解释这一段，因为这很复杂，待会我再讲其他的补充。那时候你会看到你的身心跟世界突然就不见了，其实就好像呢以极以石火，就好像打着那个电光石的石火突然闪电一样，瞥耳乍现遁入空寂，这个叫豁达空。可是这样的空性假如定功很深的人，他可以持续，但是他若定功没有的话呢，他只要一出定的话呢，他的定功也是会退的，或是他病痛现前或障碍现前，他的心又浮动的时候呢，这个豁达空也会消失的。所以定呢是要持之以恒的这个修持，你每天打坐，假如呢你三天晒网一天打鱼，你这样是入不了定的。第二类，藕益大师说平日他听闻真空言教，39页第一行，真空言教，真空言教，抱歉哈，他这个地方可能会让人家误会，真空言教是什么？是指空性的教法，不是指真言宗，这里不是指真言宗。平常他也听闻空性的，真正空性的这个教法，可是他不理解，不解空去的真正究竟的理趣。那他呢，平时打坐的时候，舍身取灭，把舍跟取化起来，他还是有舍这个生死轮回，而且一心一意的取很急切的心，要证入到苦集灭道的灭道灭地，这样念念都有希求，把希求化起来，念念他那种追求的心很恳切，就是想早就证到大空或空空，这样呢他定功深的时候，他空性的境界真的会现前，这个叫变相空。 所谓变相空，它就是了解一切相是虚妄的，它在念头里面想变大变小，它都能够随它的心意。藕益大师讲，这两种空啊，都是呢法尘色。法尘色画起来，色是当动词，就是说你还是受色在呢，不离开六尘，不离开人我空跟法我空。事实上，这种定功只是你的独头意识所显现的。你对于我们经文讲的这个出果须陀环所证到的无为啊，根本你还没有达到一撇啊，所以叫永非其分。但是一般修禅的人，他因为前面讲暗证之徒只是管修行，可是他不通达经论，他也不知道这个修行的道次第，所以对于这个教法以彼分别的心我执的种子还没有完全断固，所以他常常会错误认为自己啊身心不见，他就以为自己正果了，其实这是不是的。他说譬如就好像呢啊，古人讲着叫任驴安桥啊，就是说这个骑着驴啊，驴不是有马鞍吗，马鞍那个弧度啊，他误以为呢是自己的这个爷爷阿爷下面上的那个寒，就是呢古人常常老人家不是常常会呢摸自己的个下巴吗，对不对，那这个弧度呢他误以为呢就是那个所谓马鞍，这是譬喻啊。详细你要知道的话，取大中国的成语词典，他说岂不是很错谬吗，所以事故藕益大师就讲末世，末世不单单明朝啊，到现在更是如此，很多修禅宗的人非常狂妄，常常自己进入到身心世界一下子刹那没有的豁达空，或者自己定功很深很深，好，可以入定一个月两个月，那这样的变相空啊，他就以为自己正果了，其实他还没有到出果须陀环的，这样以后他就方便的这个大言不惭就开始讲破戒乃至破见自悟悟他，这样子真正他就讲39页倒数第四行，真正证入出果须陀环的圣人之流怎么会破如来的戒法呢，破了戒你怎么可能是圣人呢，对不对，你不可能啊烂刀极圣就批评圣人而说你还没有罪而没有果报的，照这里一段是讲出果须陀环，因为这一段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一个一个字详细解释。在这里我补充几下，第一个，学小乘法的人或是学大乘法的人都不可以批评毁谤，尤其是我们学大乘佛法，我常常引般若经说菩萨要广度众生也要学声闻法，但是也要学37道品，也要学大乘的教法，但是菩萨不要以证阿罗汉过为你自己得少为足的目标，假如菩萨受了菩萨戒去学声闻法，结果到最后退了道心说哎呀我不度众生了，我干脆先度个证个阿罗汉的话，那你就叫破戒。但是我觉得我也要提醒各位，现在可以看到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都很兴盛，我们学大乘佛法的人对于小乘的教法应该生恭敬心礼敬心，对于小乘的圣人我们也要礼敬跟赞叹，中国是大乘佛法的国家，但是我说过当时在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八宗非常兴盛，第一中国的人天秤基础很好，它有儒家修身养性的基础，第二中国人也有道家打坐或炼丹禅坐的基础，所以一听到大乘佛法的时候他们正果的非常多。但是我要真诚的提醒各位，我们现在台湾已经佛教到这个什么民国时代，已经公元2003年了，你不要想想你有人天秤的基础吗，你有道家禅定的基础吗，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师父我修了一辈子华严经法华经，哎呀都是呢讲得非常虚无缥缈很博大精深，而很多人丧失了信心学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我觉得这样是很可惜的，是因为我们要检讨自己基础不够，而不是我们不能证果。 所以，但是我们虽然学大乘佛法，但是对于小乘的圣人啊，跟教法应该要学习，要礼敬，也要赞叹。所以妙净老和尚他曾经跟我说，他的僧团哦，法云佛学院，他们供养呢，供养记念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也供养对不对？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之外，他们的僧团还要供养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阿难尊者，很多很多的圣人尊者，一切贤圣僧他也都要供养。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北传佛教常常喜欢引《维摩诘经》，《维摩诘经》是淡大乘佛法批判小乘佛法的，可是学得不好的话你会谤圣人啊，对不对？很多人也有连友请我讲《维摩诘经》，老实说我觉得以后再说，因为你要把大乘的慈悲、大乘的空观、大乘的止观这些基础都学好，你来看《维摩诘经》会很精彩，才会让你向上一着，入文殊的不二法门。一般在家居士，因为《维摩诘居士》是在家居士，他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是释迦牟尼佛现出家的佛身而广度众生。维摩诘居士任何人呢都被他打败了，只有一个文殊师利菩萨跟他呢平起平坐。可是呢，文殊师利菩萨也赞叹说，维摩诘居士是金树如来的化身啊，他是在佛在世现在家居士的在家佛而度众生的。可是很多人啊，读了这部经呢就会觉得，你看啊，在家出家平等无二，那我就不出家了。其实这样的见是邪见的。过去现在诸佛为什么因地都要现出家相呢？你要去想一想道理。所以经论要读的整个圆满啊，完整，你对一个教法才会理解正确。所以我讲这么多，第一个重点说，学大乘佛法的人对于小乘的教法也应该生恭敬心，对小乘的圣人也应该礼敬跟赞叹，否则你有一天就会错过须菩提尊者来度你啊，否则你有一天就会错过呢阿难尊者或是迦摄尊者亲自现在你面前为你说法。第二个，我跟妙净老和尚很有缘，虽然我认识他四五年，可是他也提醒，他看到现在很多学禅的人都只喜欢学止而不喜欢修观，这是不好的。止就是他即静住，他修安那般那念，他可以一坐，对不对？坐一天或半天，但是他叫他修观或是学读经论，他就说哎呀嫌啰嗦，他说这样子是不对的，止观犹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当然你可以先修止，比如说你先修静坐15分钟，下了班以后天很累啊，你可以先静坐洗个澡，然后修数息观，修止10分钟或15分钟，再来你可以背一段经文修观，你可以修不净观，也可以修普贤行愿品的华严观。修了5分钟以后呢，好，心又浮动了，然后呢你可以再修止15分钟，再来修观5分钟，止观要相互并用的。所以什么叫做止，什么叫观啊？听好我的体会，止就是清净的心念住，金刚经讲清净心，信心清净，心念住，心念头的念，住要安住在四念处或安住在波罗蜜，这个叫做修止。所以你修止一定有一个所缘境，一般人就是修安那般那念，这是下手处。什么叫观？如理的正思维，观坐在那里是如理，就是要按照读经论，所以研究经论很重要。你经文不熟，你没办法背经文，你怎么做观呢？比如说像普贤行愿品，你一定要把偈颂背起来，你才会要修啊普贤的华严观法。所以你在修观的时候，你可以建议你可以拿一张小纸条，把你要修观的不净观或白骨观，或是修要观想的法华经的经文，把它抄起来，然后用背的，然后慢慢做如理的正思维。八正道里面讲正思维，你在这边你不是打妄想， 所以常常人家说，哎，你修止观，你是不是在睡觉？不是，修止观的人，他要修调伏自己的散乱心，要调伏自己的昏沉心，对不对？他很忙的。但是当你心比较平静、放松，呼吸越来越宁静的时候，你呢，修个15分钟以后，你可以修观，你可以背心经的经文也可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把它背了3遍，你就问什么叫做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你自己要去思维呀，如理的正思维，这叫做观。所以止跟观两个都很重要，因为你只修止啊，你是证不了果。观有观慧的力量，才能够断烦恼，你才能够算证一果、二果、三果、四果的。所以四果的圣人呢，从一果到四果都修四念处。观身受心法，身比较粗，受更细微，心更细，法是最微妙的。所以你四念处，你若不去研究，你不去读，你不去学习，你怎么样让自己，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入定啊。然后呢，而且在这种修止观之前，还要忏除业障。你若没有忏除业障的话，境界现前了，就像楞严经讲50种阴魔，你可能呢哪一座哪座突然身心呢啊，是这里讲的世界身心平成不现，一刹那之间身心不见，然后你看到佛现前了，你也没有办法判断真跟假。所以妙净老和尚觉得说，假如你学止观，你只是参话头的话，太可惜了，会空过生命，而且参话头最多只修止，不容易进入观。所以妙净老和尚他是比较不赞成，他没有反对，听好，他不太赞成修止观，是指参话头。甚至你再去看禅宗，达摩祖师到中国来，还要呢用楞严经印心啊，二祖慧可弘扬般若波罗蜜啊，六祖弘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所以古来的祖师，禅宗的祖师，没有不印经啊，以经印心啊。你真正正果的时候，你会跟佛所讲的经啊，是境界是一样的。乃至于呢，也有禅宗祖师用楞伽经印心啊。所以这些你想想，般若经、心经、金刚经跟楞伽经，你都不去认真的读诵跟学习，你没有办法判断自己是否证悟，甚至你也没有办法引导很多的众生而证入啊。接下来请看幻灯片第三个我要讲的重点，道次第。修止观第一个要讲欲界定啊，请准备录音带好吗？我今天会讲一个段落啊。修止，止跟观是犹如鸟之双翼，但是修止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心才不会浮动。止又叫做摄摩他，叫 samatha， 它有一个道次第。第一个要修欲界定，欲界定是就是九住心。九住心是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都共同重视的，南传佛教也有讲九住心，但是没有那么清楚。九住心讲的最详细的是在瑜伽师地论跟大乘庄严宝王经的教授教戒品里面有讲九住心，很多的大乘经论有讲九住心。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建议各位莲友回去听我过去讲过入菩萨行第八品净律品的第89颂，我讲过九住心跟念佛的关系。也就是说你要从这个九住心里面开始，一个一个调伏，到最后自己等持。那这个当中，你这个五欲六尘的这个对事出世间的欲望会慢慢越来越淡，但是你没办法完全断烦恼，这个叫欲界定。三界里面叫欲界、色界叫无色界。好，我看妙净老和尚的止观呢，他得说还没有证果之前，没有证阿罗汉者之前呢，谁都不要嘲笑谁，大家都是很丑陋的，大家的贪嗔痴烦恼都很多。但是这并不可悲，好处的是在我们的臭皮囊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有清净如来的佛性，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目标。所以你第一个要修九住心，而从欲界定开始慢慢慢慢慢的超越，到最后等持，等持相当净土中的事一心不乱，你才可能把住你的心。 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叫味道地定。味道地定它有不同的相貌。味道地定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呢，身心会突身体啊，肉身啊突然会消失，可是你的知觉还在。第二个，你身心是法喜充满，非常有清安乐。所以假如你能够禅坐做到呢，自己曾经身听完全空过一次，恭喜你，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你不要认为自己就正果了。有时候呢，你身心超越过的时候呢，你会有一点灵感，但不一定是神通。比如说早上你静坐的时候，诶，气象报告说今天不会下雨，但你觉得下午午后会雷阵雨啊，真的就下雨了。然后呢，你早上静坐的时候，你突然想到多年一个好朋友，诶，你从来很久没跟他联络，下午突然呢接到他的国际电话了。这个不是神通，听好，这是只是人类的第六感，你在甚深禅定当中突破时空的障碍，这个是在禅定会产生的作用。另外在定当中，你要从欲界定到提升，欲界上面就是色界嘛，对不对？它是有形色的，那它是要到味道地定的话，你持戒必须要清净。所以受三规五戒或八关斋戒乃是出家的戒，但是假如你戒不清净的话，要忏悔，可以念八十八佛忏悔文，或拜大悲忏，或念普贤行愿品。你忏悔清净的时候，你身心安稳了才会入定。假如你不忏悔，你因为有戒的不清净有障碍的话，那你得到定的时候呢，你会被冤亲债主而破坏，你的定功也会退，魔王也可以破坏你的定功，是因为你的戒不够清净。所以戒定慧它是有它次第的，当然三个也会相互影响，定的越深戒也会更清净，慧的越高定功也会越深，它是会相互影响的。接下来在那个味道地定，我刚才讲有两个相貌，第一个就是身心会身体突然会不见，然后呢知觉会存在。第二个，你会法喜充满，那个清安，而且这个清安不是世间欲乐能够比得上的。有时候你会从头部呢脚底到清凉，有时候从腰部，有时候从腿部，虽然你感觉身心清安，但是呢你呢没有这种种种的烦恼跟执着，这个叫味道地定，又叫做净分定。接下来你要继续努力，你若不用功的话呢，假如你很忙或生病了，或是事务性很忙，所以呢你的定功也会退，但是假如你该勇猛精进的往上修的话呢，你就可以证入初禅。然后呢在味道地定的时候，它还是有轻微的贪嗔痴，也有很轻微的男女之欲，但是呢他的念头是可以控制自己的烦恼。再进一步的努力去静坐修四念处，修不净观，他就可以证入到初禅，再来就是证到二禅三禅四禅。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要证到初禅才会证到初果？有很多很多的经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起码你要证到味道地定。有些根性力的人，他修到出味道地定，转修般若空观，他就可以证出果阿罗汉，出果须陀洹。但是有些的人呢，那是指慧根真上的人，有些人呢他多生多劫啊，定功很深，可是智慧不一定很高，那他就必须要继续再修定，然后到了初禅或是二禅的时候，他呢再修空观才会是证出果。所以听好，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是不是一定配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不一定。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你起码的功夫要到味道地定，转修般若空观，这样子每一个人都会有正果的可能。在这里讲两个故事给大家分享。元婴大师，你去看他 很了不起，一生研究楞严经。好，我们台湾也有流通他楞严经的讲义，他就曾经自己讲，他在修楞严的时候，他也常常做打坐。然后呢，他有一次曾经呢，做到身心完全的身体啊，肉身完全都不见，然后只有知觉。在妙净老和尚引这个例子的时候，就说他是修到未到地定，也就是说他离开了欲界定，往前走到未到地定。但是后来他讲经弘法，广度众生，舍己为人，所以他定功又退了。所以为别人讲经，你自己也要功德力，你自己不修持的话，你的功夫也是会退的。发愿为了利益众生当然很好，但是呢，戒定慧的功夫不论在家出家都要长时期的去努力。所以这个圆印法师曾经证到未到地定，这是很难得的。另外在阿姜曼尊者传里面，他有说当他要出家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他曾经做了梦，表示他今生一定会证果，他非常的欢喜。但是呢，他在呢骑了一匹白马，在这个广大的草原跑的时候，经过很长很长的路，他看到一个这用水晶玻璃装的这个巴利文三藏，他到了那边很欢喜，可是他却打不开来，他觉得很后悔。后来这个梦境呢，他自己反省。虽然哈、阿姜曼尊者传是他弟子写的，他弟子当然很赞叹他师父啊，他说这是师父谦卑的说法。其实假如你多读一些禅定的这个书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他阿姜曼尊者上禅定是很深，可是啊，他自己也说他对经论啊没有很认真的去学习，所以他会解脱的力量不够，他没有功德力把他那个三藏经典打开。所以可见修慧跟修定啊，每个人多生多劫是不同的。当然戒定慧三个都很重要，你会观察自己跟观察别人，有些人多生多劫都是专门修定，不持持戒。他一讲到持戒，哇，他就非常清净，很庄严，很欢喜。你叫他读经论，他就不要。有些人他生生世世喜欢修禅定，他也不喜欢读经论，他就是修禅定。有些人生生世世呢都修经论文思修，可是要完整的正果啊，或是学习佛法而成为圣人的话，戒定慧三个都要圆满具足。所以各位莲友，你应该从下功夫，不管念佛也好，持咒也好，你读经也好，我们常常是在前面的欲界定里久住心啊，跑进跑出，跑进跑出。我们的心啊，虽然有广大的菩提心，但是我们的定功啊不够，所以你没有办法做到普贤行愿品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另外你的心中的烦恼还是在浮动的当中，这个样的话是要我们去突破的。好，接下来请看下面一张幻灯片。下面一张幻灯片，发愿。好，我今天先讲在一果二果三果四果的这个圣人，他说我都不执着我是圣人，但是要注意听，要有愿而无念。禅宗是以无念为目标，无念无相空无住。但是啊，你去读印度的这个禅经，传到早期魏晋南北朝到唐朝，或是特别去注意大正藏第十五册大小乘的禅经，或是看早期这个禅宗的这个客诵仪轨，第一个他一定要发愿，发四弘誓愿。所以发愿很重要，这个是供养大家，每天早上你应该起来要发愿。在我最近看到妙净老和尚的一本书叫《入决定胜》里面，好，他讲了一段，我念给大家，跟大家分享，再来讲我的建议。他说我们每天早上不论在家出家，然后早上起来都要面对佛菩萨，要发出离的愿。不论你是供养的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我文殊普贤观音地藏或莲池海会佛菩萨，都要跪着在佛前面发愿。你天天要发，天天发，佛菩萨是会发愿的，会护念你的。在他的这本书里面，他的文是说， 我弟子某某，不论在家我已经出家，我发愿要修学圣道，忏悔无量劫所造的恶业，我发愿我今生要脱生死轮回的苦海，我发愿第三个，我要发愿能够见第一义，证得涅槃。第四个，我要发愿大悲愿力，弘扬佛法，广度众生。我再讲一遍，第一个，我发愿我今生弟子某某，不论在家出家，我今生目标要这个，要第一个修学圣道，能够忏悔无量劫所造的恶业。第二，我发愿我今生要出生死轮回的苦海。第三，我发愿我要能够见第一义谛，就是圣义谛，而证到涅槃。第四，我要发大悲愿力，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在妙净老和尚的书，他劝哦，假如你都没有成圣道的愿，你没有发愿要证一果、二果、三四五果，或者你没有发愿说我要证无生法忍，你都不会逼自己勇猛精进的。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发广大的愿啊。第一个愿啊嘛，要发愿自己要证果。你看观音菩萨普门品不是说吗，事多轻易佛，发大清净愿啊。在座大家很多都常常念普门品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普门品的寄诵是不是有每一年每一年体会要更深呢？过去诸佛菩萨都发愿啊，所以你早上若起来，你第一桩事情应该点香而发愿。所以我供养大家四个我个人的愿望，我每天早上也这样发愿。第一，要发愿正果，要早证无生法忍。第二个，要发愿弘法利身，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做到护持正法，不论在家出家。你没有这个愿力弘法利身，你就不会逼自己勇猛精进，你也不会逼自己法门无量誓愿学。你不发愿弘法利身，在近未来际无量的时空里面，你也不会现出家相，也不会利益众生。所以你永远就停在表层的学佛而已。第三，应该要发愿随心满愿，请移一下幻灯片。所以说，随着众生一切的心满他的愿望，在无量的菩萨道上，不论你今生，不论你来生，不论你在家，不论你出家，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愿望。有人你的愿望可能希望我赶快种，能够呢有一个好的工作。有个人的愿望呢，希望呢我今生一切所求如愿。纵使你出家，你也希望你弘法利身，一切福慧圆满具足。每一个人的众生愿望都很多，所以我刮胡里面说，满自己的心愿，也满一切众生的心愿，就像大悲观音菩萨一样。你常常你要在行菩萨道，不但发愿，你在每天早上工作的时候，众生求你的时候，而你做得到，而且帮助他是正确的、清净的，而不会让他迷失的话，你应该满众生的愿。你满了众生的愿，有一天你也会满自己的菩提大愿。好，所以过去诸佛他在因地里都有很多很多的大愿王啊。最后一个，你要发愿求生净土，希望自己自利利他都圆满，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往生到清净的佛国土。当然这里的佛国土不单单极乐世界，十方一切的诸佛国土你都希望众生去。你也犯不着一定要呢很计较的全部拉人通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见得。你去看88佛忏悔文，或是呢千佛明经或万佛明经，每一尊佛都可以度自己有缘的人。十方都有无量的这个净土，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尤其是在这个末法时代，你想要继续修行啊，一定要求生净土。因为求生净土有最好的老师，有最好的同参道友，有最好的环境，你才不会生生世世又继续轮回。轮回是真的很苦的，来生你假如一投胎，你不见得会继续做回佛教徒的。你就算做到佛教徒，你看到佛法很感动，搞不好呢你来生就投胎到基督教徒里啊，对不对？所以最后一个愿望应该愿自己跟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往生清净的佛国土。那我个人的话是，当然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我跟 阿弥陀佛莲池海会的净土是最有缘。到了极乐世界，可以乘阿弥陀佛的聘供诸佛愿，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去参学啊，然后道驾慈航，广度众生。好，所以最后建议大家应该发四种愿，每天早上发，你真诚的发，每天发，诸佛菩萨就像金刚经讲，如来悉知悉见啊，如来一定会护念你，如来也会加持你，慢慢你呢就能够呢朝你真正今生学佛的目标而努力，才能够满自己的愿望。好，第一发愿正果，第二弘法利生，第三满众生的随心满愿，众生有很多不同的心，第四个要求生净土的愿。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下次呢继续讲第九品一相无相分。今天出果须陀洹讲完了，下次从二果斯陀含开始介绍起义。